收听华侨福音广播，我们的制作是免费赠送给对福音感兴趣的朋友，以及希望在圣经真理上成长并且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您可以透过电话和电邮向我们索取，或浏览我们的网站 cgbconline.org 来了解我们的最新资讯和制作。您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Google、 Spotify 以及 SoundCloud 等各大 Podcast 平台的手机应用程式上搜索 CGBC Online 或加拿大华播来收听华播的制作。我们也欢迎您以自由奉献的方式来支持我们的事工。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是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主耶稣在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在升天之前给他们留了大使命。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给门徒的使命是让万民去做门徒，让其他没有归信耶稣基督的人也来做他的门徒。那这里有三个动作是辅助让人做门徒的：去、施洗和教训。去、施洗和教训，那这三个动作是渐进式的，因为如果不去的话呢，就没有人相信，没有人相信就没有人受洗，那如果没有人受洗，他也不能领受耶稣基督的教训。所以人要先去做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先去传道，让人认识耶稣，那让人重生之后才能够遵守主的教训。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保罗为要提醒哥罗西的信徒避免受假教师的诱惑，所以他要重生的部分是主耶稣基督所教训我们的，去吩咐我们要去遵守的，让这些已经经过洗礼的信徒明白在洗礼当中他们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这洗礼所表明的是神通过耶稣基督的死赦免我们的过犯，又通过他的复活让我们得以在他里面有永恒的盼望。那对于基督徒来说，对基督的认识决定了我们能否遵行他的教导。我们先来看第六到第七节，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首先保罗在第六节说，你们既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那接受主耶稣基督好像在我们今天已经是一个很习以为常的话，我们好像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因为人就毕竟是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嘛。那我们想象的是什么呢？通常是想象耶稣进到我们的心中，他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进入到他的门徒当中。那么在保罗的时代呢，长得有点不一样，因为大部分在新约我们看到的人接受主之后立刻所有的行为就是受洗，所以受洗跟接受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紧密相连的。所以在洗礼当中，早期的信徒就有一个明显的动作，他在洗礼的时候，在下水之前他要宣称主耶稣基督是主，一个很简单的宣称是主耶稣基督是主。但是这个宣称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做到的，因为当时有很多的主，不外乎其中一个最严重的或者最现实的一个主就是凯撒，世上的君王。所以就像我们在婚礼当中，当丈夫跟妻子立约的时候，丈夫会对妻子说我愿意，这样的一句话，那这是有代价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对我的妻子说我愿意的时候，就代表了我对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女性，包括同性，说我不愿意。当我妻子对我这样说的时候也是一样， 那么当人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那这个宣称代表的是什么呢？是他对世上一切的想要在他生命当中做主做王的权势，想要掌权的说什么？说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承认你们为主，我唯一承认的是耶稣为我的主。那这种信心的宣告就代表了当时洗礼的意义。接受洗礼的人通过这样的信心的宣告，他不单是加入一种的组织，不单是加入一种的宗教，或甚至是一个教会，而是实实在在的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让他们成为耶稣身体的一部分。因此说，哥罗西人他们接受了基督，这是保罗对他们的一个已有事实的重复。不但如此，保罗要继续督促他们，既然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既然你已经宣告他是主，他是你生命的主，那就应当掌控你的生活。基督应该成为我们基本的价值观，来左右我们的生命，而不是让其他的势力去掌权。所以遵他而行的意思就是要在他里面生活。那接下来保罗用了一个很简短的句子，说在他里面生根建造，来去解释到底何为遵他而行。而看似一个词汇，其实包含了两个比喻，一个是生根，一个是建造。那生根很好理解，是一个植物的一个比喻。那好像一棵树，它的根呢，如果扎得越长，越深入到地下，越能够吸取更多的养分，那这个树自然而然就能够高大。那一个接受主耶稣的基督徒，他也要像一棵树一样植入到耶稣基督里面。新约不免很多这样的例子，耶稣说我是葡萄树，那你们是什么？是枝子，凡在我里面的就多结果子。所以这样的一个枝子才能吸取足够的养分，才可以能够有基督的生命活出来。那同样第二个比喻是建造，那建造就好像一个房子一样，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很熟悉的比喻，也是耶稣自己会用的比喻。房子的地基如果稳固，那房子才会稳固。这就好像建造在磐石上和建造在沙土上的两种房子一样。那么这样的生根建造有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基本的前提是什么呢？是所有的这一切行为，这些行动是发生在基督里的，在基督里才生根，在基督里才建造，在基督里信心才能坚固。那当我们基督徒在建造我们属灵的房子，建造我们的圣殿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这些的建造全部都是在基督里这样的一个根基上面。而这样的一个约束条件是让读者明白，保罗不是在谈论一个道德的法律，好像说你必须要有外在的一个表现行出来，然后你要遵照耶稣基督的一套的法规来去行事为人，也不是一种社会上的传统，或者是一种某种的律法，更不是一个道德的标准，因为这是由内而外所产生的。当我们去顺服世上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就着行为来去顺服行为上外在的表现，但我们未必是从内心由内而发的。但同时我们要意识到，保罗也让我们意识到，这个源头是由外入内的，所以这个行为是由内而外的，但是源头是由外而内的。什么叫由外而内的？是因为我们能够遵他而行，完全是出于耶稣基督的生命先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呢，能够按照主的教训生活，是因为我们先接受了他，让基督的生命植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圣灵重生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按照他的教训来生活。所以这不是靠教育的机制能够解决的，不是靠律法的约束就可以产生的。我们能够产生外在的行为，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在的生命首先需要被改变。因此我们的行为 是由内向外的，是从心里发出的，但是它的源头是由外向内的。当我们的生命与基督的生命合为一体，当他的生命，一个原本不属于我的生命，进入到我的里面，改变了我的内心，我们与基督的生命合为一体，这样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才被主的圣灵引导，让他去指引我们所有的思想和行为，这才是遵他而行，这才是在他里面生根建造。那这样我们的信心才会稳固，我们感恩的心也会增长。那承认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势必要带来生命的改变的。我们不能只承认他的拯救，而不承认他是我们的主。有时候我们大多数人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们最关切的或者最注意的是要我们的罪得赦免，但我们往往会忽略我们仍然要遵他而行。我们要有外在的行为行出来与我们悔改的心是相称的。或者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来到基督面前只想因信称义，但忽略了我们要因信行义。这就像一位神学家D.A. Carson 他说的，他讲过这样一个比喻，他说很多的基督徒呢更像是一个吸血鬼。什么叫吸血鬼？他说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来跟从耶稣呢，只是为了他的血，其他的什么都不要，来就是为了基督的血，其他的什么都不要。所以保罗要我们明白，救赎的意义不单单只是被动的赦免，更有主动的跟随，生命的改变，让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满有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才是一个接受耶稣为主的人应该有的状态。而保罗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当时在哥罗西的教会有人用异端邪说来去诱惑信徒，不需要照着基督的样式去行，按照世上的哲学，按照世上的伦理，你们也照样能够认识神，照样能够得到拯救。所以第八节保罗提醒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第八节一开始保罗就说你们要谨慎，为什么要谨慎呢？因为恐怕有人把我们掳去。那掳去的手段是什么呢？是用理学和虚空的妄言。那这两个概念我们需要解释啊。而且解释的时候他自己有解释说是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的。那理学是什么呢？理学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呢就是 philosophy。Philosophy 这个词想必大家都听说过，我们今天的学科哲学就是用这个词来命名的。那 philosophy 在源自呢，如果我们把它拆开来看，就是智慧的喜爱者或者喜爱智慧的人。那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含义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喜爱智慧，人人都可以喜爱智慧，包括属神的人都应当喜爱智慧。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批判理性或者是一切的哲学，而是某些特定的会引诱信徒走上歧途的学问。那这个学问是根据人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那这些学问到底是什么呢？这些人间的传统到底是哪些传统呢？那很多解经家给予不同的解释或者是猜测。有人根据字面意思呢，是认为他是在讲希腊的哲学当中早期所组成物质的所有的物质世界的基本元素啊，四种的元素。也有些人认为呢是地方崇拜的神明，包括在当时哥罗西的这样的一座城，也是偶像崇拜非常充实的地方。在希腊的所有的城邦，每一个城邦都有他们的城，这就好像在我们的中国民间信仰当中，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土地爷，这样的一种的方式，一种的崇拜的方式。那还有呢，就是有些人认为是根据犹太的教条所发展出来的一些规条，因为在后面的经文保罗特意强调了一些这些偏僻的学说，那全部都是从犹太教发展出来的。但无论真正的解释是什么，保罗他真正的焦点不是要我们去辨别这些理学，辨别这些妄言到底是什么， 不是要去辨别那些伪钞，然后让你去研究那些假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所有的这些人间的遗传，这些世俗的小学，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中间这一句，不照着基督。Not according to Christ， 不照着基督。这些学说最大的问题是不照着基督。因为我们刚才说过，在基督里是我们基督徒身份最重要的特征。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和基础，就是因为我们是照着基督的。那么如果不照着基督，我们就是在把根基立在除基督之外的事情上，而不是立在基督里面。这是不照着基督，这样会导致我们被掳去。任何挑战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的事情，任何试图贬低他的至高性和他的充足性的教导，都应该被弃绝，因为他们威胁的是基督徒真实的生命和属基督群体里面的一个团契。这些是属于世界的，任何世界的力量都无法与基督相提并论。因为第九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词，在基督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是保罗的基督论。这也是基督徒为何不应该被世界的小学去掳去的原因。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我们看到他不断的重复这个概念，因为他不是只是声称神基督好像是神一样的存在，或者说他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或者他只是一个人类与神之间的媒介，一个中介。他在讲的是更重要的，或者更完全的，他是神肉身的显现，是神的丰盛，是完完全全可以代表神自己的，因为他本是神，取了肉身的样式成为人。那这是在讲什么呢？这是在讲道成肉身的基本真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一方面保罗在反驳一些异端学说，那有些异端学说呢，就说基督其实没有成为肉身来，那它只是一种的幻影，好像我们今天有 hologram， 一个三维的成像，然后你只是看见它好像是，但其实不是。另外一个异端学说呢，反驳的是他其实只是一个普通人，当他受洗的时候，他才被神拣选，成为了基督，成为了神的儿子。或者说他是被造的天使，或者是某种更高级的灵界的存在。保罗要强调的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肉体当中的彰显，就是耶稣基督。而信徒就无需从任何世界上的权柄，或者什么属天奥秘的知识来去寻找神，或者是等待什么别的丰盛别的来源，因为我们在他里面就可以经历他所赐给我们从神而来一切的丰盛。他是所有丰盛的源头，也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那这执政掌权者呢，等一下我们再一次会看到。那基督是我们的头，所以我们不需要找别的头，你不需要成为三头六臂的，因为你只需要有一个头，就是基督。那即使人寻找世界上的权柄和能力，那人其实不明白的是，连世上的权柄和能力，这些执政掌权者的权柄来自于哪里呢？也是来自于基督，也是来自于神的丰盛。而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拥有了这一切。耶稣在给予大使命的时候，他的前提是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我们不需要再去别的地方去寻找权柄。这就好比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如果他落水了，有人把救生圈扔给他，但是呢，你看到他不去抓那个救生圈，去不断的去抓周围的那个浪花，或者去抓漂浮的海草，那这岂不是愚蠢之极吗？因为唯一救他的 唯一能够救他的是那个救生圈。保罗的意思就是，如果信徒不看基督的丰盛，不去定睛在基督里面，不去住在基督里面，而是看向世界所给予的丰盛，那我们也像这样的一个落水的人，去忽略那个救生圈，去抓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去遗弃了唯一能够拯救我们的神。这对当时来说，这些的诱惑还存在在在上的掌权者，因为罗马的皇帝常常以神明自居，也有可能是民间的信仰，对偶像的崇拜。但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这些容易引诱我们把我们掳去的试探是什么呢？让我们不照着基督而生活的东西是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一些根深蒂固的迷信，一些我们从原生家庭、从成长的经历所带来的一些的观念，或者是对于科技的依赖，或者是对于人的智慧的崇拜，认为只要获取更多的知识，只要人类的科技更加强大，只要我们有 AI, 我们就可以所有的东西都解决，所有的问题都不叫问题。到底怎样才能够有丰盛的人生呢？是健康吗？是家庭的幸福吗？是工作的成就吗？是别人的赞许吗？甚至说是在别人的眼中做一个好基督徒。无论什么，今天对你我来说，如果某样的事情对于这个事情的追求取代了基督在我们心中的位置，那我们就正在被这种今世的理学掳去。我在神学院期间看到有一些的同学，他们很痴迷于研究神学，那这并不是不好，但是我们的老师就常常提醒我们，你对神学的知识再多，你研究的再透彻，你对圣经的理解再好，如果基督没有活化在你的生命当中的话，这些都是枉然。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得着神要赐给我们的一切丰盛。有一位解经家，他这样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去描述基督徒的信仰。他说，基督徒的信仰如果要做加法的话，其实就是在做减法。什么意思？听起来好像奇怪。如果基督徒的信仰在做加法的话，就在做减法。那我们因信基督而称义，因信基督而得着丰盛，如果基督我们后面再要加上任何的东西，那其实这个公式不成立，因为你要减去基督。所以做加法就是在做减法。如果我们的信仰要是基督再加上别的什么东西，基督再加上生活的稳定，基督再加上生活的健康，基督再加上我们世上的权力，我们的影响力，别人的赞许，那我们必然要失去基督在我们心中的位置，那种无可替代的地位，实际上是减去了他的创造和救赎历史当中他独有的地位。所以在我们信靠基督的事情上面是不能做加法的，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可加，做加法就是在做减法。只有在基督里，神一切的丰盛得以彰显，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得享他的丰盛。属基督的人唯一需要的就是他自己。那么接下来在11到15节，保罗要详细的描述基督徒在基督里所得的丰盛是什么。那这丰盛是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那同样呢，他用很多的比喻，比如说割礼，比如说埋葬、复活、洗礼、死亡、赐予生命、宽恕和取消法律的约束，包括凯旋的胜利，来去描述基督在十字架和他复活当中所成就的重要性。首先呢，他在11到12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这里保罗先是对比犹太人的割礼和基督徒的洗礼。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件事情的可比性很强，而且以保罗同期间的其他书信来看，在教会当中让外邦的基督徒 去在接受基督之后再去行割礼，是一个很常见也很严重的问题。当哥罗西人受洗的时候，保罗说他们就已经归入基督了，不需要再做任何其他的仪式。所以在基督里，他们不是通过割礼才能与神亲近的。在保罗的时代，割礼是一个什么信号呢？割礼是一个什么符号呢？它成为了犹太人与外邦人隔绝的符号，一种身份的象征。受割礼和未受割礼，这两个已经成了两种专有的名词，来去定义我们的身份，就好像我们用中国人和外国人去定义我们的身份一样。而保罗所看到的是，屡次犹太人借着他们的割礼，在教会当中去向外邦的信徒去表达他们的优越感，这是不合理的。在基督里，保罗要看到神的百姓不单单只是属于一个民族的，而是跨种族的，他超越了种族的界限，超越了性别的界限，要包含全天下所有的人。无论是谁，只要认耶稣基督为主，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而洗礼就成为了证明他们身份的一个新的标志。在基督里，让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就是这洗礼。一个人在受洗的过程当中，他借着洗礼被纳入到属于基督的群体里面，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个水有什么神奇的功效。我后面的水它不是一个什么圣水，好像你祝福了以后这个水就有了超能力，不是这样的。而是在这样的一个仪式当中，当受洗浸到水下，就表明我们与基督一同被埋葬，他的死算成了我们的死。因为我们是犯罪的，我们要受死亡的，这是死亡应有的惩罚。但是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表明的是我们与基督的死紧密的相连了，因为他的死算成了我们的死。那同时呢，被受洗的人他不会一直待在水底下，当他从水底下出来的时候，表明什么呢？表明的是他与基督一同复活，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了。在洗礼当中，我们所体现的是向旧的肉体、那个情欲、那个老我、那个罪而死，而复活表明我们向基督并属于他的群体、他的家庭、他的教会而活。那这是出于信心的功用。那这种信心的特质不只是一种头脑当中的相信，相信耶稣基督，更是相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大能。相信神如果能使基督从死里复活，那就相信他照样可以使我们从死里复活。今天当我们聚在一起去庆祝主耶稣的复活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已经复活，那么他复活的功用也体现在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归入他的名下、在基督里生活的人身上。这复活的大能也更能驱使我们遵他而行。我们受洗后就表明我们是一个从旧我转向新造的人，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我们不再像原来的那样的一个身份去认识世界、去认识自己、去认识彼此。我们已经脱离了之前的世界，并且活在基督里。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就得享属天的生活，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这不是叫我们离开世界，好像做一个什么样的隐士，教会也不应该是一个世外的桃源，而是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新的生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当人看见我们的生命，就应该好像看见基督一样，我们身上是否散发出基督特有的香气。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神学家，他经常会要去三藩市那边去开会，然后那边有一个会场，他后面呢有一片很大的花园，非常的美丽，种了很多的花。那他在闲暇的时候，开会期间，他就去那边去行走。当他回来的时候，当地会场的主办人，他就一靠近他，他就说：“我知道你刚才去哪里了，为什么呢？你身上带着很多的花香，带着很多的花香，那么你一定是去到后院的花园里面。” 那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否是这样呢？我们是否常常住在基督里呢？我们是否常常浸泡在基督的香气里呢？让人一靠近我们就能够闻到基督，就能够看到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要能反映出基督的生命，让他复活的大能体现在我们的身上，这才是他的见证人，这才是基督的门徒。在这些经文当中，不能否认的是割礼与洗礼之间的关系，但后者并不是要取代前者，而是要强调基督的死给我们所带来的内部的转变。这个洗礼所表示的是一个属灵的事实，因为洗礼指向的是我们参与在基督的死亡和埋葬，包括他的复活当中。这属灵的事实不是人所能完成的，而是神预先在人的生命里面预备的，这才是让洗礼的仪式具有意义的特点。所以洗礼这个外在的仪式表明的是一个已经发生的内在的转变。一方面，保罗在强调信耶稣的人已经拥有这个复活的生命和大能，另一方面他也要强调信徒也有致死老我脱离罪恶的义务。所以在整个论证的最高潮的时刻，保罗用一个事情，用一件的道理来去诠释这复活的大能到底有多大。他要用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大能来去体现基督的死里复活意味着什么。13-15节说，我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保罗在这里用词十分特别，他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当中死了，不是病了，不是累了，而是死了。当然他在讲的是属灵意义上的死，是与神隔绝的那种死，也是真实的死。而事实也是如此，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信主之前的状态确实是死的，我们无法对神的圣洁和公义做出任何的回应，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也不想去对付我们自己的罪。而因为神对我们的赦免，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我们的过犯是如何被赦免呢？14-15节给我们提供了答案，是十字架。在这里保罗并非要诠释他整个的十字架的神学，但他却着重强调两点，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功用，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消极的部分是什么呢？是涂抹了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的字句，借着十字架把对我们所有的攻击都撤销了。那第二个是积极的作用，积极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掳掠了一切执政掌权的，让他们投降，借着十字架我们可以夸胜。那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律例上攻击我们的字句呢？那这个字句在比较传统的解释当中是形容一种的欠条，一个 IOU， 上面写着欠款者的名字和所欠的内容，包括他自己的签名。那凭着这个凭据，你就可以向这个欠款的人去追讨他的债务。这里比喻所形容的是人所有的罪债，当我们被讨要的时候，我们无力偿还，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就是代替我们去偿还了这些罪债，一次付清了我们关乎于神的律法和公义上面一切的债务。耶稣代表他的百姓替他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与他同死，就不需要再死。这是神对付罪的方法，使他的百姓能够享有新的生命。这也是马丁路德所阐述的一个奇妙的互换，一个奇妙的互换。就像哥林多后书5:21所说的，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的公义没有被撤去，没有妥协，而是在十字架上得到了完全的满足。 因为审判我们这些罪人的刑罚落在了那位替罪的羔羊身上。第二个保罗说的十字架积极的作用是掳掠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靠着十字架可以夸胜。那掳掠这个词呢，是指当时在打仗得胜的时候，军队会凯旋归来，在城门口把敌方的君王、统治者、最高的将领和其他的俘虏给他们扒光衣服，解除他们的武装，在自己的城邦最热闹的地方去游街示众，去展览他们，这是对敌人的羞辱，也是得胜的庆祝。当时罗马最大的执政掌权者，他们的官方代表在耶路撒冷的是本丢比拉多，当时以色列执政掌权者在耶路撒冷的是祭司长、长老和文士所组成的公会。那这两股势力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所代表的是当时全世界最优良的政府和最高等的宗教。然而他们一同合谋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些权势将他扒光衣服，解除武装，把他游街示众，受众人的斥笑，并且庆祝他们的得胜。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眼看就要被黑暗吞没，好像没有什么能够拦阻祭司长、长老们的诡计，好像没有任何的权柄能够大过本丢比拉多，好像世界就要胜利了，好像魔鬼就要夸胜了。但保罗说，这只是表面现象，这是一个假象，因为真正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是这样的，是这些执政掌权者他们的衣服被扒光，他们在世界面前展露自己的羞耻，被众人耻笑，得胜的是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一幕成为了弥赛亚回城凯旋的画面，神就是借着基督的死带来救赎，因为他被定罪使我们得以称义，从而胜过了世界和魔鬼的权势。十字架原本屈辱的符号成为了上帝宣示他主权的地方，是他夸胜的场合。为什么呢？因为第三天主从死里复活，从此死亡失去了他的能力。所以保罗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庆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为我们成就了极大的救恩，他实现了这个属灵的割礼，让我们脱去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洗礼所代表的就是我们信徒与基督一起同埋葬，与基督一起同复活，与他从死亡的状态当中活过来。他借着十字架抹去了我们犯罪的记录，撤销了你我的欠条，他也借着十字架把今生一切的掌权者、一切的执政的好像战俘一样掳去，使他们在公众面前被羞辱，并胜过了他们，让你我在基督里可以分享着得胜的喜悦。今天我们信仰的关键就是要让认识到基督复活的大能，把我们所有的人，把我们全人类的认知都颠覆了。今天决定我们生命的光景的，不是你的工作，不是你经济的状况，不是政府说什么，不是你的种族，不是别人对你的评价，因为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他已经得胜，他已经复活。阿们。